第六章，神圣的帮助者，但保惠师，奇妙测试，帮助者，代求者，申辩者，加力者，随时待命的伙伴，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就是父差派来代表我行事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。参考经文，约翰福音14章26节，许多让我们焦头烂额的事，其实是可从神圣的帮助者领受帮助的。圣灵如同一位绅士，他不会硬要进入我们的生命或日常事务之中，但只要我们邀请他，他很快就会回应。他必须先受到邀请。圣灵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格，他是有性情的，他会生气，也会忧伤。人们必须以敬重的方式来对待他。一旦我们明白他就住在我们这些信徒的里面，我们就该竭尽所能的让他喜悦住在这里。圣灵随时与我们同在，扩大版圣经称是随时待命的伙伴。我喜爱这种特质，因为我喜欢想象他随时在我身边，在我有需要的时候就帮助我。只要想象一下那个情景，就令人兴奋不已。我们能做的一个最有力祷告乃是，神啊，帮助我。圣灵不只在需要帮助时随时随在，他也是一位谋士。我们时常在应该寻求圣灵的忠告时反而转向朋友，他渴望引导、指示以及带领我们的生命。我们寻求他的忠告就是荣耀池。当我长大成人的儿女请教我的意见，会让我觉得荣幸。如果他们接受了我的忠告，更让我觉得高兴。我总是想给他们最好的，所以我一定是把我相信对他们最有益的告诉他们。如果人类都能这么做了，那么只要我们愿意转向圣灵，他能为我们做的岂非更多更好吗？我认为许多人无法找到问题的解答，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正确的对象来寻求咨询与忠告。圣灵如何指教我们呢？约翰福音14章26节说，圣灵是我们的奇妙测试，但是也许你不情愿去寻求他的指教，因为你不知道该如何听的声音。圣灵如何对我们说话呢？神引导他的百姓最伟大的方式之一是内在的印证。换言之，我们里面会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这是一种比头脑的知识更深一层的认知，这种认知是属灵的。我们会因为灵里有没有平安而知道该怎么做。我曾遇到一位女士，她正需要做某个重要的决定，她不乏家人与朋友的忠告，但是她的内里需要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决定，因为事关她的人生方向。她虽一直经营某个事业多年，可是她有感动离开职场成为全职母亲，这表示随之而来经济与个人生活的重大转变可能影响到她的情绪，所以她寻求更高的源头以做正确的决定，并不只是接受人的忠告。她和一位亲戚去参加退休会，在那个过程中，当她坐着赞美敬拜神并听讲道时，就有一种确认与平安进入他的心中，让他知道结束那个事业的决定是正确的。他说，当那一刻来临时，他就是知道什么是正确的，并且从那时起，他的心里有了平安。奇妙的是，有许多人可以给予我们忠告，却无法影响我们。但是，当神指教我们时，我们的感受完全不同。人的忠告未必能带来平安，但神的忠告必定伴随着平安。神对我们说话的另一个方式是透过他的话语，我们可能求他回应我们的问题。于是在读经时，忽然就读到某个经节直接对我们的心说话，于是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有许多次我求圣灵引导我如何与人交谈或是做决定，虽然我没有特别感受到圣灵的带领，但我相信他确实在整个情况中引导我。我的讲道和教导就是个好例子。我一定会先有计划， 但我也倚靠神的圣灵来带领。我时常在开口讲道时，心里虽然想着要说某一件事，却发现我信息的方向竟不是在原来的计划中。这正如箴言16:1所言，心中的谋算在乎人，舌头的智慧应对由于耶和华。我们常常难以信任所领受从神而来的引导，这并不是我们怀疑他，而是我们对自己聆听他话语的能力没有信心。我自己的体会是，我必须跨出信心的一步，然后再凭着经验来分辨是否为圣灵的带领。所以我总是说，踏出去就能找到。在学习让圣灵带领的过程中，我们必定会有失误的时候，还好神总是会帮助我们回到正轨上，我们也能从错误中学习。学习被神引导的过程正如幼儿学习走路，他们在学步的过程中都会跌倒，但只要爬起来一试再试，最后他们不只学会走路，还能全速奔跑呢。雅各书1:1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该如何处理生命中的苦难。你可以用自然的方式来处理问题，也可以用属灵的方式来处理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，也不斥贵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不犹豫，不怀疑，因为那疑惑、犹豫、怀疑的人，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参考经文，雅各书1:5-6，雅各的意思是，如果你遇到困难，求神让你明白当如何行，也许你不会立刻获知答案，但你会发现，当你继续走下去时，有智慧在你的里面运行，这智慧是神圣的，并且超越了你天然的理解能力。在23:2，诗人告诉我们，神领池的百姓躺卧在青草地上，安息在可安歇的水边。换言之，只要寻求神，池必引我们进入平静与安全的处所。请注意，雅各是说去求，我们太常因为不去求而得不到帮助。要记得，圣灵有如绅士，等待我们邀请池进到所面对的处境里，否则他就侵犯了我们的自由意志了。我们不可以认为或假定会帮助，我们必须向求。雅各书4:1-6教导我们，生命中的征战斗殴乃是来自我们里面的邪恶或肉体的私欲，我们嫉妒贪恋别人所拥有的，仍欲求不满，是因为我们用不正当的方式满足这些私欲。雅各说，当人妒火中烧，欲求不满时，就会产生争竞斗殴。雅各也清楚地解释，你们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不求。根据史特朗经文汇编索引，求这个字的希腊文有祈求、要求、渴慕、想望、需求的意思。如果神真的回应我们每一个漫不经心的祈求，我们很可能会求他收回某些成就了的事，神会回应我们的火热与纯净的动机。雅各书4:3谈到我们想望的事，或者你们为了这些向神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，你们想在得手时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雅各在6总结说，神赐更多的恩典，圣灵的能力彻底解决这个邪恶的倾向与其他意图。雅各告诉我们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但持续的赐恩给谦卑的人，那些足够谦卑得以领受的人。彼得前书5:5说，神反对挫折并击打骄傲的人，但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我们常喜欢发动某些事，但到头来却是挫败，这是因为我们倚靠自己或用天然的方式，而不寻求圣灵，以至于冒犯了他，使他忧伤，他便因此阻挡我们而不帮助我们了。请仔细思量以下的经文， 这能帮助你体会寻求神的帮助是多么重要。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跟从不敬虔者的劝告、计划与目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、快乐、幸运、兴旺与令人羡慕。参考经文诗篇一章一节，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，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。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，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。参考经文诗篇33章10到11节，等不多时，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，不仰望他的指教，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心，在荒地试探神。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，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。参考经文诗篇106章13到15节，无数的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正如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所行的，他们求神要依他们的方式来行事，却不肯耐性等候神按他自己的计划来做。他们不要神的指教，反而要去指教神，他们告诉神该做什么，所以神若不立刻成就，他们就会不耐烦。这种态度是现代人不快乐、不满足的最大原因。既然神所创造的，我们是需要才能得满足的，如果我们活出否认这个事实的样子，如何能得到满足、圣灵的安慰？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就是发慈悲、怜悯与恩慈的父，赐各样安慰的神，安慰与鼓励的源头。我们在一切患难灾殃与受苦中，他就安慰与鼓励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与鼓励去安慰与鼓励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哥林多后书1章3到4节，当我们需要安慰时，圣灵乐意来安慰我们。当我们面临失望、被伤害、被恶待或遇到损失时，我们都需要安慰。当我们的生活遇到变迁或只是感到疲惫，也需要安慰与鼓励。另一种需要得安慰的情况是当我们失败时，我们在前面也提及圣灵的另一个名字是保惠师。圣灵的各种名字道尽了他的属性，他们分别代表的功用，或者说他渴望提供信徒的服侍。如果我们愿意领受他的帮助，他就乐意服侍我们。有许多年，我常常气我的丈夫，在我需要被安慰的时候却不来安慰我。他的确试着来安慰我，但我现在才明白，神不容许代夫给予我唯有从神那里才能得着的安慰。那种安慰乃是只要我寻求神，他就会透过圣灵赐下。神只容许人来安慰我们到某一种程度而已，即使是与我们最亲近的人，也无法随时供应我们所需的一切。我们若期待人来为我们做只有神做得到的事，就是把期待放错了地方，结果必是失望。人的安慰远远不及神的安慰，人往往不能给予我们真正需要的，除非神亲自使用其他人来帮助我们，而神确实也常常这么做。人与人之间当然要彼此安慰与鼓励，但神乃是所有安慰的源头。当我在某个情况求神来安慰我，结果他找了一个合适的人打电话给我，我知道这是出于神。我们求人来帮助我们，但他们往往无能为力，所以你要求神的帮助，他就会赋予人能力，并且借着他们来帮助我们，神的话语也能安慰我们。很多时候，当我需要安慰时，我就读圣经，有些经节我特别喜欢，所以当我需要额外的鼓励时，我就阅读或默想他们。诗篇第23篇就是很好的例子，它也是许多人最喜爱的经文。神的话语真的带有安慰的能力，只要我们把他的话语藏在心里，或是随手拿起圣经，必能在受苦的时候找到安慰。正如保罗在罗马诗15章4节所写的，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， 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坚定又有耐性的忍耐和安慰，可以得住盼望。有一段时期，我同时经历了好几个不同来源的僭越论断，有时苦难常是接二连三到来的。这种情况的发生，乃是在警告我正受到撒旦的攻击。我从经验中活为了要凭信心站稳，只有这么做，我才能比魔鬼更坚定。我活为了当我保持坚定，仇敌很快就会发现在我身上白费时干。这不是血我不会受伤，我会的，而且也需要被安慰。在那个时段，我就阅读且默想某些特定的经文。大卫在诗篇20:6写注：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物他的受膏者。我曾因听血不少人在背后用言语攻击我，连住2天对自己多次引述这则经文，才从震惊中恢复过来。这其实也不值得大惊小怪，因为我知道仇敌的作为与人的本性，但我仍盼望人们有一天能保得神的慈爱，以至于不再论断人。我总会说，我已经够忙的，没有时间去管别人的寒事。然而其实我在这方面还不够刚强，有待成长。也就是说，我曾经很会批评论断，因此我能真心地说，靠着神的恩典，过去的我已经死了。当你在众人的眼中是个有影响力的人时，像我，在我的服侍机构里就很容易受到批评论断，而且愈有影响力，受到的批评论断就愈大。这些经历令人心痛，但耶稣可以克服他们，我们也能。我很感激神的话语，因为我在生命中一次次地经历了话语的全能。神的话语在各样难处中都具有安慰的能力。以赛亚书61:2预告了就要来临的弥赛亚将安慰一切悲哀的人。在登山宝训中，耶稣说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参考经文5:4，神透过圣灵所施加的安慰是如此奇妙，以至于他实在值得经受苦难的验证。最重要的是，神的安慰远超过世上的任何安慰，让神成为你安慰的源头。每当你受伤时，就求来安慰你，然后在他的同在里等候，他必会在你的内心与情感上动工。只要你愿意给他机会帮助你，他必不叫你失望。圣灵坚固我们，那赐诸般恩典，分赐各样祝福与恩宠的神，曾在基督里召你们，得享他自己永远的荣耀。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。参考经文5:10，我们的坚固者圣灵也帮助我们。想象你的里面有一口力量之井，在任何时候只要你有需要就可以前来汲取。当你感到疲倦、软弱或灰心而想放弃时，只要安静下来，尽可能闭上眼睛，并恳求圣灵来坚固你，然后就在他的同在里等候，你自能感受到神的能力临到你。单单说我们可以做某事，而没有认定神或谨慎思量，是不明智的。我们常让自己兼顾太多事，以致软弱与疲惫。神会透过圣灵来兼顾我们，但若我们所做的不合乎他的旨意，他就不会来兼顾我们。他不会兼顾我们成为愚昧人。一旦我们承诺要做某事，神会期待我们要守住诺言，做个有信用的人。所以神透过他的话语给予我们忠告，当思而后言。参考经文19:36，我很喜欢当代圣经对传道书5:1的诠释。进入神的殿，不要像愚昧人一般忙于献祭，要靠近主前留心倾听。愚昧人不知道这样做冒犯了神，在神面前不要冒失发言，也不要轻率许诺。 因为他高高在上，你只不过是渺小的人，所以你说话总不要喋喋不休，因为工作多，夜来必多梦，言语多就容易显出愚昧。当我因一时的热心而自愿去做某事之前，我学会先寻求圣灵的心意。我以前常常在冲动之下许诺，结果发现自己无力兑现。我会邀请好多人来家里烤肉，在准备食物时却又抱怨不停。我也曾经同时答应好几件事，后来又想极力脱身，只因我不想再委身下去了。神借此教导我一个让我一生受益的重要真理。他说，乔伊斯，如果你想拥有我的恩高与能力，就必须做一个守约的人。你要学习在答应别人之前先想一想并祷告。他教导我，一旦许下了承诺，他就希望我能持守，并以良好的态度去完成它。当代圣经的传道书5:4-7清楚告诫我们，许愿之前务必寻求神的严肃性。你向神许愿，不可迟不还愿，总要从速偿还，因为他不喜欢这样的愚昧人。与其许了愿而不偿还，倒不如不许。不要让你的口使自己犯罪，然后才在祭司面前便说是错许了。为什么使神因你的言语而大发雷霆，以致毁灭你的成就？太多的梦幻，太多的言语，只会带来更大的空虚，倒不如敬畏神吧。我经常对人说，既然我们看病要等候医生，在药局柜台也要排队领药，何不等候神呢？他是最大的医生，所以与他做个预约，并且守住这约，在他的同在里等候，你会发现等候迟的结果是值得的。从神而来的一句话，就可以坚固你的信心，使你有勇气去做若没有你根本做不到的事。有一次我需要接受手术，手术前我心中充满了疑惑和恐惧，虽然我的家人与周遭的朋友们都告诉我要信靠神，我也知道我当信靠，但有时候真的做不到。有时候我觉得安稳了，但恐惧的灵却又突然袭击我，使我再次感到惧怕。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某天清晨5左右，当我又睡不着觉，神的声音忽然在我的心里说，乔伊斯，信靠我，因为我必眷顾你。从那一刻起，我不再害怕了，因为当神针对我个人的情况对我说话时，也就是他给我瑞玛时，信心就随着他的话语充满我参考经文罗马书10:17。如果我们知道去看医生可以拿到一种处方，叫我们身体不适时一服见效，我们大概会毫不犹豫地去做。圣经处处提醒我们，我们可以透过圣灵的大能支取神的力量。由于我们对圣灵服事现代基督徒的奇妙大能没有得到完备的教导，以至于我们错失了圣灵早已预备给我们的许多帮助。我们总是谈及耶稣在世时的作为，却忽略了他现在透过圣灵大能施行的工作。不要总是活在过去，让我们完全进入那孕育着无限可能的现在。让我们效法摩西和以色列的百姓，他们认识他们力量的源头，在出埃及记15:1-2。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大大战胜，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，这是我的神。我要赞美秀，是我父亲的神，我要尊崇池。其实神不只要赐力量给我们，他想成为我们的力量。在撒母耳记上15:29，神被称为以色列的大能者。以色列百姓曾经深知耶和华是他们的力量，当他们忘了这个事实，他们就开始腐败，他们的生活开始充斥着毁灭。在撒母耳记下22:33-34，大卫说，神是我坚固的保障， 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，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是我在高处安稳。大卫有很多敌人，但我们从他的诗篇里看见，他一直述说神的大能，以及他如何倚靠神的大能。我们也在圣经中看到无数的男女认知到神是他们的力量，假使他们没有这种体会，早就不再被纪念，也无法在今日成为激励我们的榜样了。使徒保罗也发现神的力量如此奇妙，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12:9-10说他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因为当他软弱时，神的能力会复辟他。用我们今日的语言来说，保罗是在表达他因自己的软弱而欢喜，因为他有机会经历神的能力。我们如何从神支取力量呢？单凭信心。希伯来书11:11说，因着信撒拉撒来领受了能力，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。开始凭信心领受神的能力吧，神的能力会复苏你的身心灵。举例来说，如果你的背部原本软弱，就会变得强壮。在我们的布道大会中，当我们为那些向神寻求能力的人祷告时，圣灵就医治了许多人软弱的膝盖、脚踝与背部。当我们在他的同在里等候并领受他的能力时，他的医治大能就临到我们。你能凭信心领受他的力量来维系困难的婚姻，养育很难照顾的孩子，或者在面对难相处的老板时仍能坚守工作岗位，即使身体有缺陷，你也能领受的能力来做大事。神的能力实在奇妙。在诗篇18:29，大卫说他借着神可以冲破敌军，跳过墙垣。在列王记19:1-8，有一位天使前来服侍又累又沮丧的以利亚，然后以利亚就靠着这位天使给他的力量走了40昼夜的路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你曾试着靠自己走出艰难吗？如果是的话，你现在应该立刻改变，现在就开始从你的内心最深处汲取那力量吧，因为圣灵就住在那里。如果那股神圣的力量还没有住在你里面，你所需要做的乃是认罪悔改，求耶稣做你的救主与神，将你的生命降服于他，恳求他用圣灵为你施洗，并以圣灵的大能来充满你。本书会帮助你学习如何开始与圣灵同行，并因此过得胜而非失败的生活。保罗为以弗所人祷告，求他们里面的人借着内住在灵魂最深处与性格里的圣灵刚强起来。多年来，以弗所书3:16实实在在地服侍着我，使我在身心灵疲乏软弱时不致放弃。我可以随时恳求神透过圣灵的大能来使我刚强起来，因为圣灵就住在我里面。你也可以如此行，圣灵是我们的代祷者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参考经文罗马书8:26，为什么不是我们自己来祷告就好了？为什么还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呢？在我们可以在哥林多前书2:11找到答案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？像这样，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因为唯有圣灵能准确得知神的心意，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。如果我们要在神的旨意里祷告，就必须知道神的心意及渴望。罗马书8:26-28告诉我们，其实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所以圣灵帮助我们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在神面前替圣徒祈求，我们晓得神参与其中，使万事都互相效力， 叫爱神的人按照某个计划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如果我们靠着圣灵来祷告，我们就有把握万事互相效力。神是伟大且蛮有威严的，只要我们祷告并信靠似，就没有任何一种情况是无法用来带出益处的。所以我们不凭着自己的意思祷告，乃是接受圣灵的带领来祷告。圣灵充满的祷告才是蒙神垂听应允的祷告。参考经文《哥林多后书》1:20，圣灵是我们的申辩者，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。既然是神把他们放在与他自己有正确的关系里，又有谁能来控告或责难神所拣选的人呢？难道神要来控告我们吗？参考经文《罗马书》8:33，我们根据这些字面的意思来思考，圣灵被差派到我们身边来帮助我们的意义。当我们需要辩护时，他就像法庭上的法务助理出面为客户答辩。我们实在应该知道，当我们受到控告，我们不需要为自己辩护，我们能够寻求这位神圣辩护者的帮助，并且等候他的扶持。一想到此，怎能不令人深感安慰？多数人用毕生的时间与精力捍卫名誉、地位、行动、言语与决定，这真是浪费时间啊！即使我们真能说服那些论断我们的人相信我们绝非坏人，但同样的问题仍然存在。因为如果他们天性喜好论断，他们很快又会找到别的事情来论断我们。所以最好的解决之道还是祷告，让神来为我们辩护吧。在圣经上，我们注意到耶稣从不为自己辩护。依据钦定本圣经，腓立比书2:7说他不为自己建立名声。由于他没有建立名声，自然也就不需要去担心如何守住名声了。有好多年我极力为自己建立好名声，但后来我发现在天堂有美名胜于在地上的好名声。我当然希望我在人前有好的声望，也盼望我的行为与声望相称，但我不再为此担心挂虑了。我只要尽力而为，其他的就让神去负责吧。罗马书8:33说，有神称我们为义了。即使如此，我们不需在人的面前为自己辩护，因为我们明白圣灵是我们的申辩者。